弟兄姐妹，我晚安。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星期二晚上的聚会要再回来讲四福音书。我们先前已经讲过马太跟马可福音，今天开始要讲路加福音。发现刚好我们最近过去的差不多两年，我们在逐日的聚会讲的是摩西五经里面的三卷书。摩西五经是旧约时代人得以成为神的百姓的一个根基，他们所以成为神的百姓是按着律法里面的话来跟神立约的，那就是摩西五经里面的内容。而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基础就是他自己来道成肉身传道，后来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所有这些事那是记载在福音书里面的，所以四福音书是我们救赎的根基是那么要紧，所以神把这一件事用了一个方式，就是借着四个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主耶稣的生平的事迹，他的言行，他行述。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异的一段日子了神的儿子神自己来成为人的肉身，所以我们把这个系列取名叫做基督微型传奇。微型就像古代君王微服出巡，穿着便服让人家认不出他的原来的身份来出巡一样。我们的主也有点像这个样子，穿披上肉身，把他的神性暂时遮盖起来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基督微型传奇。那我们也没有打算把四福音都做最详尽的讲解跟传讲，所以我只把它称为四福音的概览而已。不过我们的概览也没有多概，因为写的蛮详细的了，弄得蛮详细的。那我们这一次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马太、马可就已经是这样。我们特别以这本福音书它记述的一些特点来讲它，它每一本福音书各自有它记述的特点。当然，关于这样的特点，可能这个人的看法、那个人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我想我们所讲的应该没有太离开比较多人一般性的看法，所以这一次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可是我们还是会触及这四卷书里面的许许多多的经文。那路加福音事实上它的篇幅相当的长，虽然它马太福音有28章，路加是24章，可是我印象中路加福音有许多的篇章都特别的长，所以路加福音总篇幅应该比马太福音还长所以有没有发现你的讲义也特别厚我们差不多快钉不起来了，你回去可能要把那个钉子那个合起来那个地方再想办法弄一弄，免得手去刮伤了或者贴个胶带上去。你如果来聚会的时候想要看着讲义请务必记得带来好吗？不要每一次来聚会就再拿一份。以前有的人会有一点这样他们觉得他们拿了反正不写字在上面然后就再放回去，可是他们折了人家看得起来就 used 变成用过的，所以尽量不要这样。如果你万一你忘了带，除非你是掉了忘了带，你那一天就不要用你的讲义就好了嘛这也是环保一下。不过我们多半弟兄姊妹 都会收到我发的电子档，嗯，但是我知道很多人还是喜欢有纸本的讲义，嗯，如果你还没有拿，我们在两边会场的门口都有，现在拿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拿你的讲义，嗯，今天聚会结束拿过以后，如果我们还有剩下，您喜欢为别人拿一份也可以，嗯，当然不要把它当福音单张去发，是要的人才给他，嗯。那我们从讲马太福音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能够借着这一次读四福音做一件事，这其实是你读圣经常常要做的事，就是你不要只是来聚会听而已，你最好能够自己也下一点功夫，借着正在听路加福音，你就自己花一些时间下一些功夫，自己更深入的去读它。我的建议是你每读一章就从里面找出三个你觉得有一些经文他所讲的东西摸着你的心的话语，然后你把它记下来，你不要只是这个抄一遍某一个经文你特别有感受而已，而是你既然有感受把你的感受简单的写下来，我也建议你不需要写很长的话，最好能够几句话写完的一个思想，就是觉得这一章的这一段经文讲了什么你觉得很好呢，这样做很好，这样做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比较会真正的抓住东西，我在每一份讲义马太马可路加都有，在最后面我把多年前我自己做的那个功夫的笔记我放在上面给你做参考，我自己没有再重新整理，我想我重新再写大概会写出一点别的东西来，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就把我那可能差不多快30年前我写的东西给你做参考，你可以类似像那样来写好吗，很简单的写出一些东西来，因为我们讲的慢，所以你如果按着我建议大家的进度，你早就超过我的路加福音的进度了，好几个月前就有人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读完了，他们都会把他们的笔记发给我给我做参考，有的人已经开始读使徒行传，在我们中间聚会有的人现在已经读到了哥林多后书还是前书，也就连罗马书都读完了，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进度了，但是你可以试试看，趁这个机会，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做的话，开始把路加福音这样读，如果你读完了已经按照进度读完了，你喜欢挑别的经卷自己下一些功夫，我觉得那一定对你会有帮助的，好吗？试试看。好，那我们每一份讲义的四卷福音书，每一个福音书的讲义我们也都在后面，就是在我刚刚讲的逐章有一些经义十岁的前面，我们放了一些叫做导读题目，这是我许多年前为了读圣经的人写的东西，我们全本圣经可能有一半以上的经卷我都写着有导读题目，至少四福音有，所以我给大家那个其实跟我刚刚讲那个逐章你找出几个思想的东西是类似的事，就是你自己读的时候可以从其中看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你不要为那个问题来问我说这个问题怎么解答哈，我只发问，我没有要你来问我怎么解答，因为那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你自己想办法去看就好了。那其实我写那些导读题目有一个更重要的用意，更远大的用意，就是你这样做一段时间以后，或许你开始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晓得自己问问题，那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一旦我们晓得自己问问题，我们读圣经一定会进步， 事实上你无论做什么学问都是一样的，或者你在职场上你无论做什么工作，你晓得问问题，一定会有进步的，对吗？你在一个工作上你可以问，甚至问那种有可能是你的顾客会问的，或者是来质问，或者是来挑毛病的那种问题，你自己要会问这种问题，然后想办法能够回答，这都是我们无论在哪一个领域进步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路加福音，我也先提一下这些读法，给大家来复习一下。路加是新约圣经大概有八位作者，是不是八位或九位作者里面唯一的外邦人，在圣经里面讲的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非神的选民。那他跟在外邦人的使徒保罗的身边许多年，受他的影响，可是我觉得他仍然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他收集的资料并不全部都是从保罗来的，很可能他曾经跟随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之后，那在那里后来保罗很快就被抓起来，以后囚禁在该撒利亚有两年之久，那路加并没有跟着他一起坐监，但是他留在耶路撒冷，可能还不时的照顾到保罗，留在犹太地啊。很可能那段时间他下了一些功夫，因为那是他之前从保罗从别人听的福音发源的地方，他一定会很有兴趣的，如果是我也会很有兴趣，所以他在那边很留意的访查，可能他写这些这些是之前二三十年前在这里发生过的奇异的事情，关于耶稣来道成肉身的事，甚至有可能其中一个他访查的采访的对象是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因为这一卷书很明显有一些话跟玛利亚有密切的关系，有一些那么细腻的东西似乎只有玛利亚亲自讲才能够，路加才会有那种资料啊。当然我没有把握一定这样说，当然也有可能是第二手的，他曾经从玛利亚听的人在听的，不过我个人比较愿意相信很可能是玛利亚亲自跟他说的。你可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提阿非罗大人啦，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有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们从来不知道提阿非罗是谁，除了路加福音出现，后来在使徒行传出现之外，这两卷书是路加留给我们在圣经里面被列为正典的两本著作，都是署名写给一位提阿非罗大人，很可能是一个罗马的官，也许官位不小的官啊，但是我们没有很可靠的资料能够确定他到底是谁，也许也不太要紧。那至于写给一个个人的书信为什么会流传给大家，是路加自己留了一个 copy 所以去流传的，还是这个提阿非罗大人也信了主，他觉得这些话太好了，他就在教会里面跟别人分享，我们不知道你有时候在参考书里面会看见有些学者会对这些发表什么评论，你参考就好了，因为他们发表那些评论能根据的东西跟你差不多，就是 这几卷书而已，他们有太多别的资料，所以你自己好好的从圣经里面去读出东西来，你一样可以读出很宝贵的东西来而且最好你能够留心，就是哪些是我有依据的，我们确定的接受它，哪些可能是我们猜测的，你就把它放在你的记忆库里面应该 那个地方是放好像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东西，好不好？好，学习这个蛮重要的。这是我，对不起，让我再讲一句这个话，这是我们做很多学问都要 做到的事情，分辨哪些是你有凭有据很确定的东西，哪些不是那么确定的东西。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很容易把并不确定的东西说的好像非常确定，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麻烦，带来一些困扰的。嗯，所以我们也留意这些事。路加，我们回来刚刚读的经文，路加明确的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有一些是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可是他提到他不完全只是从传道的人听的，他自己主动的留意，从起头详细考察了，所以他把他考察的结果汇集成这一卷书，给了写给这个人。嗯，他的目的是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一起头讲的是福音的内容，本来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那个根基啊。很可能路加的详细考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两年保罗被囚禁在该撒利亚的时候，他就近在耶路撒冷犹太地各方面去考察这些事，也许说不定有的时候他会上到加利利去听一听那里的人，有些认识耶稣的人，说不定他会到约旦河东去，这个有可能他比其他福音书的作者做多一点。因为你知道约旦河东犹太人有一点瞧不起他们啊，因为那是另外两个半支派在那里，那里不是原来的应许之地，所以那里又更早就被掳，所以也许有些犹太人觉得那些地方是比较不是最正统一样。路加没有这种情节，因为他是自己是外邦人，这是我推测的啦啊，我跟你清楚交代，我没有圣经的依据，是我推测的。那所以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好像只有路加，在他福音书里面用了不少篇幅写下主耶稣在约旦河东，曾经有一些日子经过那里发生的事啊。那个有可能大致上记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到十八章的话，嗯。你也可以说九章到十九章之间发生的事。而那段经文包含了许许多多路加独特的技术，你看浪子的比喻、不义的管家的比喻等等，这些都是只有路加告诉我们的，其他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而这些都在那里那个地方。可能这是路加写福音书其中一个他特别着力的点，因为他知道其他的福音书他写的时候，我不知道，也许马太马可福音都已经写成了，所以他可能也要弥补一下这个历史记述的空缺。可是我们也很感恩他这样做，因为那里面包含了许多今天对我们影响深远的教训，对不对？但是这里有人注意到路加说他按着次序写，就很容易以为整个路加福音大概是所有福音书里面最按着时间发生的次序写的，但是我自己读路加福音，我觉得路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按着次序不一定指着时间的次序，因为非常明显他尤其我刚刚讲的那一段落第九章快结束的地方，从五十一节开始就提到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那就出发了，然后很快就发现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他就转往别处去，根据其他地包括其他福音书这样串起来读，非常有可能他就跨到约旦河东，到约旦河外往南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外邦他们觉得比较不完全入流的那个领域，那是罗马帝国比利亚省的地方。可是那一大段仍然有一些话忽然提到一件事，发现那个发生的地方在加利利， 我说在别的地方，所以我不觉得路加那么完全的按着时间次序写。那他大致上跟其他福音书一样，有一个大概的时间的架构，那个按着时间次序，比方他不会把耶稣的降生写在后面或者中间，他写在最前面，耶稣钉十字架一定是最后面，这样像这一类的，他大致的按着时间的次序写，里面的各项的细节就不完全是。那他讲的按着次序什么意思呢？我个人的理解可能包括了一件事，就是他按着他觉得想要把神的真理表达得更清楚，所以因为你记载福音书都记载耶稣一个教训一个事迹一个教训一个事迹，这个就像流水账一样，可是我觉得路加似乎有意把某一些教训或者某一些事迹放在一起，然后一起来表达一点一个某一个真理的思想，这样那我把这个想法这个可能的想法我放在这一份讲义的比较后面的地方，第八大点来提到关于这个按着次序写的一些东西。我在讲义里面大概从你们第二页还哪里开始提到弄清楚圣经中几个同名人物哈，那我不在这里按着这个次序讲，这里面有一些是在路加福音或者福音书的范畴，有一些不是，我顺便提到的给大家做参考，也许后面我们讲到什么的时候会提到这个再回头来讲。可是很抱歉，我今天才发现我里面有一个地方我写漏了，我的这一份讲义应该跟你们的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你那是第几页，因为我的编排跟你不同，在很这一大点很后面的地方有一个三个约书亚，有没有？有没有看到？
有。
那是第几页？第三页是还是第四页？第四页是三个约书亚，那是第几页？
第四页。
第四页，有没有发现我写三个约书亚，然后接下来只写了两个约书亚，是吧？啊，我并不需要把它改成两个约书亚，是我忘了写第三个约书亚，你自己补上去。第三个约书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你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在是希腊文的名字，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如果按着同样的意思要把它称为翻译过来的话，就如同彼得，彼得的这个名字是希腊文的名字，他如果一样的意思石头的意思的希伯来文就叫做基法，同样的耶稣的名字也是这样，所以这是最伟大的约书亚，就是我们的主。好，那路加福音就像其他福音书一样，它有它的技术的特点。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人认为马太福音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是弥赛亚君王，是受膏的君，所以也讲到他所建立的国度天国，所以他用很多人用基路伯的四个脸面里面狮子的脸面来代表君王啊，用来讲马太福音，还记不记得？记得吗？我们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马可多一点技术，耶稣像一个神的仆人一样风尘仆仆的服侍，所以马可福音没有记太多耶稣的教训，而多一点记耶稣所做的事。我们还提过那里用了一个词特别表明了主耶稣是那种非常殷勤主动积极的态度，就是随即立刻，我记得我们好像提到他用了44左右对不对的这个字，这是一个特点，因为其他福音书并没有这样，就是马可福音这样，还有一些别的地方我们之前我们提过，所以有人把它用作基督伯的牛那个脸面来讲这一件事，一个殷勤的仆人一样。他们认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而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罗马人重行动，这是有些人说的啦。那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他们觉得他就是写给普世的人的，一般性的，所以 他在这本福音书里面就有一些特点，比方包括了他尽量表明耶稣是普天下人全世界的主，而不是只有神的选民少数人而已。福音是要传给万民的。而有的人认为路加特别强调耶稣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所取的人性，他们觉得路加福音有很多地方表现出成为人的时候人的特质。当然四本福音书都提这个，一方面又提耶稣是神的儿子，一方面提耶稣人子，有他的神性有他的人性。但是教会有些人习惯于认为约翰福音多一点强调耶稣的神性，路加多一点强调耶稣的人性，所以他们就把基督伯脸面里面那个最平凡的那个脸面，就是人的脸面，用来讲路加。那当然就剩下一个，就是鹰的脸面，就是用来讲约翰，因为鹰比较讲到好像一个超越的生命，所以用来讲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不，这些就是参考而已啦。哦，将来我们讲约翰福音，我就会告诉你说，其实约翰福音有一些把耶稣的人性讲得非常的深入的地方，是其他福音书没有做到的。而且关于这四本福音书配基督伯哪一个脸面，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我们的这个说法其实是蛮多人的说法，中世纪有不少修道士们他们喜欢这样的说法，可是早期教会的领袖，我们称他叫 Church Fathers 教父里面就有好几种说法。有一个教父叫艾任纽，你听过吗？艾任纽他的说法是这样，马太是人的脸面，马可是鹰的脸面，路加是牛的脸面，约翰是狮子的脸面，他也有他的依据这样说。还有另外一个初代的教父叫做 Victorinus， 他的说法我就不要讲那么复杂，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说成是人狮牛鹰。你们听懂，就是马太是人，我这样讲又要说的啰啰嗦嗦。奥古斯丁他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认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狮人牛鹰，这跟我们的说法刚好只差两个而已，对，把马可跟路加对掉。亚特拉修第四世纪的教父，他说的是人牛狮鹰，这四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也跟我们说的那个不一样，对不对？我已经给你讲五种说法了，那你不要问我，千万不要拘着问我说到底哪一个是对，这些都有它的道理但我只是让你知道，我们选取其中一个，然后就着那个来讲，路加有什么特点，像人一样这样的特点，我们借着这个读出一些东西来。如果什么时候你有机会，你用有好几位用牛来讲它，用牛的特点再来读一次路加福音，说不定也会得到很多帮助。OK。不过你如果问我，我还是喜欢觉得他用人的脸面比较好，我还是觉得路加福音确实这一方面说的特别的丰富，特别的杰出。你看我弄出这么多的讲义来，也就是他讲到人性的一面。我觉得借着这样，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位神儿人的基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对于基督的神性我们比较似乎容易了解吗？就是神嘛，我说就是那位超然的神。可是这样一位神怎么能够成为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因此觉得他，如果有一些圣经提到耶稣做了什么事，如果有人用这个来教导我们说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很容易回答说他是神的儿子才有办法这样，我怎么有办法？可是 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取得人的肉身，取得人性，就正是要向我们证明人可以那样生活的。所以他带着十足的人性来到世上，所以我们读他的人性，事实上是在讲到救恩非常核心、非常精髓的地方，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这一次借着这些，希望引大家进入这样的思考、跟这样的默想、这样的经历里面，好叫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根基更加的稳固。我们的主曾经成为人的肉身，取得人性，这个在救恩里面拥有怎么样的地位，带出怎么样的意义来，很值得我们思考啊。我一共列了七样，讲到他的人性会带来怎么样的特点。第一，顺从，我把它放在第一点，我想确实那是人性最重要的特质之一了。既然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所应该有的最重要的特质应该就是顺从。因为我们不是像神一样自由的，既然你不是自由的，你是受造的，你就应该顺从。也就是说，你并没有什么原来有的东西，所以你应该要顺从别的，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思考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是人，就应该是这样。所以路加描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以人子的身份活出完美的人性来。而这个人性，我们也要知道，主并没有放下他的神性来换人性来活在世上。哦，这一点把它弄清楚好吗？你这一点没弄清楚，就会被人家认为异端了。我再讲一遍，就是不要把它想成神的儿子原来在天上，当然是始祖的神，带着神性。有一天他来取得人的肉身，就把神性留在王宫里面，然后来成为人，取得人性，到有一天复活升天才再回到他的神性。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哦，把这个弄清楚好吗？他乃是来取得人性的时候仍然带着始祖的神性。可是我知道，在那里你就需要对于所谓始祖的带的神性要加上一点解说，加上一点了解。因为如果我们在讲一位始祖的人的话，始祖的神的话，那么一位神他应该包含有这种属性，就是无所不在，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不是无所不在？他并没有，因为他在加利利的时候他就不在耶路撒冷，所以当他要去耶路撒冷，他就要风尘仆仆的从加利利南下到耶路撒冷，显然他没有无所不在。你知道这种从哪里走到哪里用在神身上是很奇怪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没有什么从哪里走到哪里，因为到处他都在，对吗？可是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神的话，那我们就会满脑子都是浆糊，我们怎么样跟这样的神产生关系，或者就会觉得他又好像跟我们随时有关系，因为他随时都在，可是又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反正就是高高在上。神并没有要这样，所以他才来成为人，取得人的肉身，包括了这个限制，把自己限制在肉身里面，也就限制在有限的时空里面。而我们在这里怎么样说他仍然带着始祖的神性呢？所以你就需要从这里去了解，你不要因为我讲的那样他好像不是无所不在，你就说他显然没有始祖的神性。不，圣经明确的说，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那是约翰福音3:13。我常常觉得 用来描述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仍然始祖带着神性最棒的经文，最典型的经文就是这一节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那里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所以主提到他自己，这主自己讲的话，他说他是从天降下，但是呢他从天降下就成为人的样子，对不对？却仍旧在天，他不是说从天降下后来回到天上，而是仍旧在天。可仍旧在天却说他仍旧在天的什么人子，这是人又是神，是神又是人。我自己觉得这是我的解释给你做参考了。如果要了解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又没有无所不在，却又我们要说他仍然带着始祖的神性，并没有打折扣呢？你觉得主活在地上的时候，如果他想要对一个比方他如果人在台北市，他关心到一个住在高雄市的人，他需不需要坐高铁下去才能帮助他？他不用，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不用？你自己想的啊？你听懂我的话？来回答我，你怎么知道他不用？啊，圣经里面记载过像这样的神迹不止一个，就是比方那个大臣的儿子生病，而主只在那里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发现他回去问他的家人，他儿子好的时候，就是主讲那句话的时候。我以前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在主日我讲到神的无所不在，提到所有神的属性都是神也要我们与他有份的，不只是那些可传递的属性，包括不可传递的属性。而我们能够跟神有份，所有将来在天上要跟神有份的，通常主在地上也给我们一条道路，我们现在就应该要操练预尝一点这个味道，学习的。你有一天要充满了爱，你现在学习爱，你比较能了解。你有一天要充满了喜乐，你现在学习喜乐，能够了解。有一天你要进入完满的安息，现在要学习进入安息，这你能了解。有一天你要无所不在，现在怎么学习无所不在啊？我觉得很可能主让我们学习祷告就是学习这个。如果你有一个孩子长大了，他将要到远地去读书或者是就业，也许到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跟着去，你的祷告可以跟着去，对不对？而且应该相信那是有意义的。你把它放在你的心上，同时把主也放在你的心上，那就好像把它连接起来。这一位无所不在的神，你在祷告当中，你好像也陪着他，伴随着他一起在那里，对吗？就是像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来了解，就不会有太严重的问题了。这些只给大家做参考，因为有可能你自己会产生这种问题，也有可能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知道怎么回答。而主耶稣他带着神性，却又取了人性，而且还是一个完美的人性。第一个伟大的表现就是顺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在讲到基督取了人性的时候，那是圣经里面讲到道成肉身讲的最明确最典型的经文之一，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五节开始到十一节那段话，那你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后面说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后面说什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你注意到哈、哦，他是存心顺服，嗯，因为神的儿子他没有必要讲顺服，顺服谁啊？他自己就是神。但是他来成为人的时候，他就带着这样的态度，存心顺服。如果你不能了解为什么有三位一体，那就是神为了救恩让我们明白的，嗯。借着他又是神，可是又是人，所以就有一位父神在那边，让他可以表达这个人子跟神的关系，来因此让我们人明白应该是这样。但他本来跟父神是合二为一的，嗯，那就是三位一体的意义，对不对？嗯，所以他存心顺服。我刚刚提到一直到十一节，是因为后来提到最后他就升到至高这样。我们人类的生命是受造的，而受造之物最应该有的表现就是降服，就是顺服。我希望你把这个刻印在心里面，顺服不是我们称为基督徒好像哎呀这样不得不做的事，或者说那是因为我们要得救恩，所以好像要顺服才能够得救恩，或者是类似这样，不只是这样，那是一个非常根基的事。而你知道人类的始祖他们原来受造的时候是美好的完满的，还不是长成成熟丰满的，可是是完全的。但他们有了一个瑕疵，他们的瑕疵怎么开始的？不顺从，对吧？神叫他们做的事不顺从，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不顺从？如果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想一想，他们也蛮有理由不顺从的，你知道吗？他们可以分析。为什么这个果子看起来很好，都是你造的，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可以吃？你可以问很多这一类的问题的。嗯，就神就让他们先从这里学起，神又没有叫他们做坏事，他们就是不能顺服。嗯，如果那是人类堕落的一个根源，你不觉得当我们要得救恩，要回到神的面前，有一天救恩要使我们回到神原来在亚当身上没有成就的，要把我们制作成完美的样式，那么顺从应该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对不对？你在哪里失败，就应该在哪里再站起来，那是人类失败之处，也是这个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得胜之处。那是救恩的源头。我都给大家看一处经文，我现在没有在讲义里面提到它，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吧，第八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五章，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对吗？嗯，而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来成为儿子的时候，也就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他能够得以完全，第九节讲的跟前面第八节结束的地方讲的应该是相关的，因为他顺服，学了顺服。嗯，而且我喜欢希伯来书用了学了顺服来讲，这给我们打开一个让我们更得到一点安慰的话，就是如果主的顺服是要经过学习，那显然我们也有盼望。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那么快能顺服，你应该用学习的态度。可是后面说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主怎么顺服做到了亚当当年没有做到的事，现在我们要能够回归到神的旨意，有一天被制作的完全，仍然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什么？顺服。可是原来叫我们顺服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样的神，我们可能会觉得比较不抓不住，现在要我们顺从这一位成了人子的基督， 可能会很容易一点，那就是神所设计的救赎的精华的所在。嗯，这样能了解吗？哦，你自己要更充分的去思考，去咀嚼，去领受，成为你自己的东西。嗯，所以后面我列了许许多多的经文，我预计可能要讲好多好多个礼拜，专讲这个第一个大题目就是顺从。有许多经文提到这个，有的不是直接讲到基督的顺从，可是我也想让大家看见，包括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神安排的那个环境，整个的氛围，就是一个带着顺服的味道的一个氛围。嗯，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五节六节，第五节第六节。一起来读。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我们继续读就知道，这一对夫妻，这一对老夫妻，下一节告诉我们他年纪老迈，这一对老夫妻是将要做基督的一个开路先锋，走在他前面的施洗约翰的父母。这里提到亚比亚班，这个你大概需要回到旧约圣经，在历代至上二十四章，历代至上二十四章，大卫在圣殿还没有建造之前，就把将来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一些班次都排好了。他排了祭司的班次，早期摩西的时代不需要这样排，祭司就只有亚伦一个跟他四个儿子，后来两个儿子死了，剩下两个儿子就三个人在弄祭司的职分。到了大卫的时代，亚伦的后裔已经许许多多的人，如果全部都挤在圣殿里面来做事啊，就麻烦了。嗯，所以大卫给他们分了班次，他一共分了24个班次。大卫特别喜欢这种数字，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一共12个支派嘛，他分了24个班次，每一个班次轮值一段时间吧。那你有没有讲他轮值多久？嗯，那好像从那个时候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大卫排的那个班次，一直实行到主耶稣要来的时代，以色列人还这样实行。哎，因为他明确的讲出他是哪一个班的。这里讲亚比亚班，如果你去看历代之上二十四章第十节，你发现那是第八班，二十四班里面的第八班，对吧？嗯，我顺便提到这个撒加利亚，也是我们前面讲到名字，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撒加利亚，你可以去那里，我写的那些参考一下。他的妻子叫伊丽莎伯，我们圣经这本中文和本圣经翻译的时候已经快差不多100年前，那个时代他们没有看报纸，不知道将来会有一个英国女王就取这个名字，可是英国女王我们都不称她叫伊丽莎伯，而称她叫做伊丽莎白，对，是同一个字，好吗？啊，这是伊丽莎白这个字。你知道，连为主预备道路，要做他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他将要生在一个顺从神的环境里面。嗯，像这种你在什么环境里面，是什么氛围，其实蛮重要的。嗯，如果一个氛围是这个样子，那你就容易产生跟那个是类似的事情。你想想看，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教会有我们的特点，对不对？有我们的味道，你同意吧？可能有一些不一定最理想的味道，可是应该也有一些还蛮理想的味道。而一旦有这种味道，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面的弟兄姊妹也蛮容易有那种味道的？当然会有那种味道，正是因为弟兄姊妹组成的嘛，对不对？可是会有新来的人呢，嗯，所以一个氛围是怎么样的，其实也蛮重要的。 齁、哦、一个有敬畏神的心的一个环境，当然容易出产那些敬畏神的人，这是一定的。嗯，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忽略了。所以我自己在建立教会、牧养教会，其实我从很起头很注意这个，虽然我没有常常特别的提到这个，我很注意要让我们的教会有怎么样的氛围。嗯，所以有一些东西你是要刻意去塑造的，对吧？嗯，想一想，你如果去一个地方，你希望他们是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尽量这样做。嗯，那不只是说一个有爱心温暖的氛围，应该敬畏神，一个爱慕神的话，爱慕神的同在，认真追求，好好的聚会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嗯，而连为主预备道路的施许汉，他也生长在一个顺从神的环境里面，因为路加记着他的父母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嗯，好，那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对不对？你知道，我们新约的信徒读到这个话，有时候都会有一点点心纠结一下，不知道要不要完全接受它。因为我们被教导，我们现在不活在律法底下，而活在恩典之下。如果在这里提到说，他的父母都是那种非常有信心的人，那我们就心就很安了。写的是正统的道理，就是提到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也许我们会有别的想法。我看你的表情好像觉得我多此一举，你们并没有那种想法。也许应该吧，因为我教导这种东西教导那么多年了，确实是这样。可是我们要了解，他们是2000年前是在一个旧约的氛围底下的人物，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可是就是在旧约时代，我们也知道守律法、诫命、礼仪并不能使人得以完全，对吗？嗯，就是在旧约时代也已经有这样的说法。嗯，可是遵守在旧约时代，一个认真遵守神的律法、诫命、礼仪的人，却可以使自己预备好，能够欢迎那能使人完全的救恩，对吗？我再讲一遍，我说旧约的律法、诫命、礼仪并不能使人得以完全，但它却能够使人预备好自己，能够欢迎那能够使你得以完全的救恩。这正是旧约的律法的作用，它可以因着你守的律法，抓住那里面的精义而带来这个结果，也可以因为你在守律法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守它，因此认识自己的软弱败坏，而想要更抓住神来达到这样一个果效。那是加拉太书3章告诉我们律法的作用。所以你在看撒加利亚、伊丽莎伯他们的顺服在哪些层面上顺服的时候，你可能要加上这么一点的了解，也就是稍微翻译一下，要变成我们会是怎么样子。嗯，对我来讲是这样，在那个时代对他们来说，他们敬畏神就意味着他们会小心的遵守这些。而既然被抽中要进圣殿里面烧香，那是很大的福气，撒加利亚就认真的恐惧战惊的预备好自己。我相信那一定意味着他不会那一天穿的衣服啊，有一些漏洞，有一些不太合礼数的地方，他不会的，他一定是很小心照着律法所写的很认真的做，对吗？他也不会那一天轮到他轮值，结果他睡太晚了迟到，他一定不会。这很重要不是吗？你有没有认识旁边的有的人不是这样，他在一个职份里面应该不迟到，他却迟到。一定要改正这些事情，因为撒加利亚、伊丽莎伯他们不会这样， 如果是这样，路加一定不会说他们遵守主的一切诫命礼仪。嗯，那我用这个来应用在一件事上，你同意不同意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今天对我们来讲，如果是我，我会觉得一个神的儿女看重聚会，认真参加去教会里面的服事，一有机会他们总是觉得会是为他预备的，是他应该走上去的。我觉得应该这样，这样子我们就不容易漏掉神的祝福。嗯，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比较自己选择他们要得到什么祝福了。嗯，他们选择参加聚会，选择做这件事，选择做那一件事。嗯，他们说因为有一些聚会来，我觉得很好，有的时候聚会没有很好，所以当我觉得聚会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选择去另外一个地方了，或者是最近牧师在讲的那个系列，我觉得对我没有帮助，或者不是我需要的，我这段时间我来听别的。我认识有人是这样的，真的这样比较好吗？我给你讲，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从18岁认识主以后，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话，我们也没有想那么多，可是我们从一起头爱主，就是觉得就包括了全部尾声在那里。嗯，我们在教会里面什么都聚会都参加，而且都早一点去。嗯，而且教会如果报告有一个什么服事的机会，除非不是我们该做的，不合适我们，或者是时间各方面，否则能的话我们就会参加。哎，我就是像这样，所以我参加过好些教会安排的事，比方有一次他们安排一个侍律的训练，传福音的训练，我就去参加，附带就要参加了，因为那是我大学生，哎，有好几天的春假，我就用那个春假去参加这个。哎，当时我没有想到我参加那个会带来什么，我就是那一次参加完以后，到了最后训练最后一天，那时候春假只剩下两天，最后一天主给我一个特别的感觉，我要回家去传福音。嗯，我带了几本侍律回家，那天早上主还给我一个印证，我弟弟，我有这个想法的那一天，就是训练的最后一天，我忽然收到一封信，我弟弟写来的，我那个宝贝弟弟，比我小5岁的弟弟，他一辈子只给我写过那一封信。那时候他国中2年级，嗯，他写什么呢？他国中二年写说：“哥哥，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啊，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你可不可以指导我这个事？”他自己记不记得写过这个信给我，不知道。那我觉得这是主给我的一个印证。我回去，我们家孩子真乖，我有6个兄弟姐妹，那5个人一个一个都跟我一起祷告接受主。我们家就是这样被带到主面前，你不知道。如果你留意这些事，多年来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不要自己选择好一点。其实不是说我不选择，我就选择主，选择这样过生活，选择委身，选择顺服。像我母亲也一样，她一信主就是这样，她一信主就是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今天几个兄弟姐妹在算，她信主到今天40几年，46年大概，一直都是这样。她就认为聚会就是要参加，早一点来就坐在那边，就是要读圣经。她一直到最后已经无法读圣经，因为她有点失智，他还是花很多时间拿着那本大本的圣经在他的膝前，后来身体更软弱，就放在他的桌子上，就这样。我表演给你们看，他我弟弟给他拍了一个影片，才几个月前而已，你看得见我这里哈，这样。 他思绪完全对，你看他的速度就知道他其实没有真的读他，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圣经这种编排，他就这个读完就读下面，这个读完读下面，他还是照这样读，呵呵，他可以这样。当一个人来到这个，根据古伦神父的说法，他并不需要读懂这些东西，那个本身就是一个敬拜，你同意吧？那就是一个敬拜，嗯，而且或许那才是敬拜的真谛，嗯。所以试试看，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给大家讲这一件事，就是顺服是人性里面的非常核心的东西，好吗？